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回。不知道过了多久啊，这秦平忽然满面喜色地跑了回来，而且啊，一进屋子就大声地嚷着：“老爷，老爷，韩少爷回来了，而且啊，还带了几个客人一同回来的。韩少爷希望老爷能在他的住处附近就近安排这几个人住下。”秦岩一听这话，提着的心总算放回了肚子。只要这位大神大爷不是不告而别，别说带几个朋友，就是带十几个、二十几个回来，他都不会有任何怨言的。好，既然韩贤侄如此说了，就把附近的清音院让他们住下就是了。哎，可别怠慢了韩立贤侄的客人呐。秦岩不加思索地说道。这话呀，让那三夫人的脸色是越发的难看呀。
是，小的这就给您办去。
秦平一扭头，再次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一副干劲十足的样子。老爷，这有些不妥吧？我们秦家家大业大，让几个陌生人突然住进来，是不是太冒失了一些呀？三夫人呢，城府还是不行，终于忍不住小心地说道。他这话还倒真不是完全针对韩立，而是确实觉得有几分不安。秦岩听了这话微微一愣，但是犹豫了一下，就把手一摆：“哎，不碍事的，韩贤侄的朋友不会有问题的。”听到这秦岩这么宠爱着韩立，三夫人彻底没话了。此时的韩立呢，正坐在自己住处的椅子上，身前还坐着其他五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蒙山无友。其中的青年呢，正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什么事情，另外几个人呢，则在一旁偶尔补充着几句。韩立露出的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在越都城外的荒野之地上，韩立依靠神识强大，竟真的成功地将四个人的血咒抹了去，随后呢，就带着几个人潜入到了唯一留守的中年女子那里。出人意料的是，他们非常顺利地就把她给接了出来，而且没有丝毫的困难。虽然略感意外，韩立还是同样替他解了血咒，就带着他们一起返回了秦宅。其实这几个人另找他处住下也不是不行，但韩立却有点不放心这几个人。在没有自己盯着的情况下，他可不敢保证这蒙山无友真的就会老实的和自己共抗大敌，即使自己对他们有了解咒之恩。毕竟人心难测，江湖险恶呀。今天啊，他可能对你是感恩戴德，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哇哇哭着愿意为你出生入死，但是明天就可能觉得自己的小命更为重要，可以做出任何忘恩负义的卑鄙的事情。在这一点上，韩立从来不奇怪，而且他们可和自己没有什么结拜之意，多半啊还在打着把自己杀了的主意呢。当然了，若是同样对他们下禁制和使用毒药，也不是不可以强行控制住他们，但是这样做的话，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恐怕和那些人就没什么区别了吧。时间一长，肯定会遭受他们的反噬。若是仅给他们留下恶劣的印象，韩立呢倒没有什么在乎的，但是在内心深处，韩立却还另有一些想法。如果这次七派真的抵挡住了魔道的入侵，恢复了以往的修炼生涯，韩立呢打算找一些人呢专门帮自己搜集丹方和药材原料，这样 他就不用如此辛苦的东跑西颠了，可以全部的时间都用来苦修。如此一来，修炼的进度那肯定就会大大提升啊。而这蒙山无有的法力修为不太弱，也不是多高，哎，正是最好的合适人选。所以韩立不打算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来强行控制他们。不过韩立呀，人家也有自知之明，没有足够的好处，就是修为再低的修仙者都不会给其他修士一直当跑腿的。而且这几个人的心性到底如何，他也要多接触一段时间才可放心呢、啊、一切还要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再做定夺。惭愧的很啊，我们几个人到如今除了认识几名和我们一样被挟持的修仙者之外，发号施令的那两个人的真容一点也没有看见过，实在是所知不多呀，难办难办呀。青莲说完了这一切之后苦笑了起来。没什么，已经知道对方是一个叫做黑煞教的邪教，而且对方抓人呢主要是为了修炼邪功，这已经足够了。哎，韩前辈，我们是不是就这样一直藏在此地等候援兵再来行动呢？新救出来的中年女子犹犹豫豫地问了一句。其他四人听了同时露出了关心的神色，望向了韩立，都想听听他是怎么回答这个事儿的。韩立听完以后心里冷笑一下啊，这几位看来都巴不得不用再和黑煞教的人接触，但是七派那儿哪有什么援兵可派呀，现在各派为了和魔道之人对抗，连留守的力量都大大不足了，他就是想办法如实的报上去，肯定也不会有什么人来的。但好在刚才返回的时候，他通过月都城内的黄风谷联络人给李化元去了一封求援信，将这边的事情呢略微讲了一些。门派里不问此事，但是这位师父不会不管不问吧，他可是为了给他师父办事才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而且还只能死撑着，否则惹不起他还躲不起吧，韩立早就溜之大吉喽。但到底会有什么援兵来，韩立还真没什么底，估计啊会给他派几位门下的师兄吧。心里这么想着，表面上呢韩立神色轻松地回答，当然不行了，最起码我们应该在援兵来之前多摸摸清楚对方的据点和重要人物的情况，这样才可以一网打尽嘛，否则就待在秦宅里干等，这样太被动了，这样做呢也让他们有时间追查我们的下落，对我们很不利，绝不能让对方从容地布置一切。听了韩立的这番话，蒙山无有面面相觑，黑脸老者捋了捋下巴的胡须，沉声地说道，前辈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仅凭我们手头这点线索根本就抓不住他们的尾巴呀，原先我们待的那个据点啊肯定是被他们给放弃了，我们好像无从下手啊。瘦高的老二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放心吧，从你们描述的那两位发号施令的黑煞教人看，我已经知道那两个人是谁了，只要将他们活捉了过来，有关黑煞教的事情就可以弄清楚一多半呢。这韩立呀似乎早有所预料，不慌不忙地说着，他这话让几个人先是一愣，随后都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对韩立呢更加有了高深莫测的感觉。哎，好好好，这既然韩前辈已经有了计划，那我们就一切听从前辈的吩咐就是了。韩立听了这话满意的点了点头，行啊，今晚就行动，只有动手越快 对方越没有多大的提防。韩立眯起了眼睛，冷冷地说道：
什么？今晚？
蒙山无有不由得都露出了吃惊之色呀。虽然说蒙山无有对韩立的这个决定大感意外，但也觉得韩立说的有道理，就没有反对。只是那中年女子呀，似乎好奇地问了一句：那黑煞教两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却碰了韩立的一个软钉子。他只是微微一笑，说到了晚上行动的时候，大家自然就会知道了。韩立的这句话倒让那中年女子不好再追问下去，露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不久呢，秦平就带着秦岩的传话，将蒙山无有带到了附近的另一处庭院安置了下来。韩立望着几个人远去的身影的时候，眼中却露出了一种古怪的神色，并突然喃喃自语了一句，说的是什么可没有人听得清楚啊。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ps.com。
晚上大家伙吃过饭之后，在青衣院的客厅内，蒙山无有都聚在了一起，准备到了韩立所说的深夜时分就开始行动。
奇怪，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
那个三十来岁的老四摇头晃脑的在厅内不停的走着，一脸的困惑之色呀。
四哥，还没想起来呢。
年纪最小的年轻女子懒洋洋的坐在椅子上，看着他的四哥。
哎，四哥，你老是说看人家韩前辈眼熟，说一定以前在哪里见过一面，但是自己却根本想不起来在何时何地，这可让小妹不太相信了。
哎，你不会是太想和人家韩前辈攀上关系吧，自己产生了幻觉？很明显呀，年轻女子的话里已经充满了调侃的味道。这很有可能，毕竟这位前辈的相貌太一般了，四弟觉得面善，这是很正常的事啊。瘦高的老二呢，也一边品着香茶，一边打趣地回答。不过他的双眼始终没有离开身旁的中年女子片刻，一直在对方风韵犹存的面容和看起来还很正常的腹部来回瞅个不停，一脸的幸福之色。可是这排行第三的中年女子却被他看得心烦意乱，不禁使劲的白了他几眼，可是得到的却是他嘿嘿的傻笑之声。平时的精明深沉劲儿早不知道泡到什么地方去了。
哼，随你们怎么乱说吧，我自己啊肯定见过就行了，不过看来并不是近期的事情，应该有些年份了，否则我不会忘得这么彻底的。
青年没好气儿的瞪了年轻女子和瘦高男子一眼，有些不甘心的说道：
有些年份，四弟呀，我们几年前可是一直在蒙山苦修，从来没有出过山的，那你怎么见到韩前辈？莫不是你还穿开裆裤的时候就看见了不成？
中年女子也笑嘻嘻的开着青年的玩笑。
三姐，你，哎呀！
青年被中年女子给说得面红耳赤，一脸的尴尬之色。
几年前，四弟也并不是一直在山中苦修。你们难道忘了，在还不认识五妹的时候，我们可参加过一届升仙大会的？那儿可出了两三个月的远门啊！但可惜的是，我们几个人都无功而返呀。但是所幸没有人受太重的伤。
老大哥淡淡的插了这么几句。
什么？大家都参加过升仙大会？
五妹则眨巴眨巴眼睛，露出了好奇的神情，而老二和中年女子则相反的露出了苦笑的表情。
没什么可说的，那是我们几个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坐井观天呢。中年女子叹了一口气，
哎，什么嘛，四哥，你给我说说看，当时，
哎，这年轻女子妩媚，好奇心更盛了。她回过头来呀，就想让男青年讲一下这升仙大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热闹没有？可她看到的却是一张满脸震惊的面孔。
四弟，你怎么了？
其他人也发现了青年的神色不对劲
儿。二哥，你还记得当年参加升仙大会，我们和大哥三姐分手的时候，我曾经一时嘴馋，私自去嘉言城酒楼偷用酒菜的事吗？
青年没有回答对方的疑惑，反而忽然说起了往日的旧事，这让瘦高男子有些莫名其妙了。
当然记得了，
当时虽然替你瞒过了此事，但是啊，事后还是让大哥知道了，还狠狠地训斥了你一顿呢。
这就对了，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和你们提过，在酒楼里碰见了一位疑似也参加升仙大会的小修士，他的功法只有炼气期七八层，我们还觉得这人一副不自量力的样子。
哎，说实话呀，四弟，这时间太长了，我真的记得不太清楚了。不过听你这么一说，哎，应该有这件事儿吧。
老二实在不知道他的这位四弟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儿了。其他几个人呢，同样纳闷的听着他二人的对话，大为的奇怪。
可是当年的那位小修士，就是今天的这位韩前辈。
青年说出了一句让在场之人都呆若木鸡的话。
什么？这韩前辈就是那修为低下的小修士？
瘦高男子腾的一下子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满脸都是不肯相信的神情。
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四弟啊，说详细一些。
震惊过后的黑脸老者皱了皱眉头，开口问道。
哦，是这样的，大哥。
瘦高男子急忙大略讲了一下当年的事情，让其他几个人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四哥说，韩前辈当年只是一个炼气期七八层的修仙者。
年轻女子妩媚，咽了一口口水说道，随即就意识到举止不雅，不禁脸上一红。但是啊，其他几个人全都处于惊骇之中，谁也没有留意他的这个小动作。
我说，四弟啊，你不会认错人了吧？毕竟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韩前辈的容貌和年龄都应该不同了才对呀。
不，那个人肯定是韩前辈，他和当年的容貌一模一样，除了年龄看起来稍微大了一点点。
青年先是一惊，接着呢，非常肯定的回答。听到他们的四弟这么斩钉截铁的话，其他几个人面面相觑。短短十年，一位修为这么低的修仙者竟成为了一名筑基期的修士，这让几人的心里不由得犯起苦了呀。一时间呢，竟没有人再有心思开口说话了。
好了，不管韩前辈是不是当年那个人，但如今人家都是货真价实的筑基期修士，还是一点礼数不能失的，不要问一些不该问的话啊，明白吗？
老者沉吟了一会儿之后，先是开了口。
我知道。
青年犹豫了一下，老实的应承道，脸色也终于恢复了常态。
好吧，大家伙儿都回屋养神练气吧，做一下准备。今天晚上，哼，还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场恶斗呢呀。
大家伙听了老者这话之后，几个人互相望了几眼，都一个个真的回房去了。顿时青音院
变得寂静无声。大约半个时辰之后，天色全黑了下来，青医院的一间厢房内突然走出了一个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ps.com。